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享受这样子的 worship， 也非常享受启政的笑容哈。我永远学不来。非常 enjoy 在主的同在中啊，非常好。那个上个礼拜我跟于师母到佛罗里达去了八天啊，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些的密集的课程啊。那我回来的时候有机会认识上个礼拜刚来的一对新的。年轻夫妇他说他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说你听到的四个人一起讲道哈，他说从来没有过第一次啊，那这个在我们教会也是第一次，对不对？那我昨天把它补听了啊，那个我们三个传道人一个长老在这里分享多结果子的秘诀，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这个秘诀，这个礼拜结了多少果子。真的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想知道，然后也听了很多，就像我去年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说，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我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会啊。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像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这个经文简直是。简单的不得了，熟的不得了，但是你却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面前，我们都面对了很大的考验。那其实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神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几乎都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关系上。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很多的书，听很多的道，我甚至都很着急，我今天开始要讲基础神学这个一连串的主日学的课程讲基础神学这个等一下你们看，我只拿两本书就已经这么厚了那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想去系统化，想去研究，想去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说那些不重要那些不然我们就不开这个课了，但是关键就是在最根基的东西，最重要的事情上，仇敌来破坏，然后我们忽略，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甚至终其一生，我们没有摸着一个门路没有真正的进到了最重要的事情。那你们也都知道，在前几年里面，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住那么当他们长癌症发生事情病危的时候这个美国有所谓的这个 hospice service 就是这种安老的一种这种 program。 那么当医生给我们爸爸妈妈安排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都还是很担心爸妈的身体，叫他们一定要继续打点滴因为他们吃不下东西，希望他们还是身体有水分，能够有一点养分。那没有想到这个 hospice service 就是说我们决定不治疗的，不然就不叫 hospice 了，就不叫这个安老计划的，他们就是不治疗，不打点滴，不给药就只能给止痛药就是要让他们早点结束，就是自然的结束。那弟兄姊妹，当人在这样子的阶段的时候，医生都问我们，你爸爸妈妈签的那个没有？就是当他们病危的时候，当他们突然失去知觉的时候，需不需要急救？我不晓得在座的人签了没有我一直要做都还没做就是不要急救，对不对？我爸妈都说不要急救，时候到了该去见主就去见主但是很多人签不下这个东西，舍不得我当植物人你都要把那个插那个管子插在我鼻子上让我能够活下去，对不对因为有人当植物人当了十几年又活过来了对吧所以总是带着一丝盼望这个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我就是躺在那里不行，也要把我维持，万一有一天我活过来。那弟兄姊妹，当人碰到这样子结局的时候，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危急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很盼望如果可能的话要延续，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我们自己属灵上的这个维生系统出问题了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圣经上讲到，主耶稣讲到，你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好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啊，它会枯干啊。所以我上次讲过，那个枯干的感觉，对我们是重要的啊，痛是重要的，人会有痛觉是需要的，虽然痛不舒服，但是痛是一个警告，痛是一个提醒。对不对啊？所以我三十年前的一个同事，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就是每四十万个人中间有一个孩子是这样，就是没有痛觉，没有痛神经，所以他爸爸妈妈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玩受伤流血了，他自己不痛的，他不会哭不会叫的，他只是发现手在那里流血，当他的手放到炉子上烫到手都冒烟了，他不会痛，因为他不痛。这是危险啊！所以当我们里面犯罪会痛苦，当我们里面跟主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会有那种干的感觉啊，那种说不出来的干啊，以至于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再下去了。弟兄姊妹，这些感觉都是重要的啊。那它就像我上次举的例子，车子引擎红灯亮了，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不能拖延，你需要去解决它。所以我们里面的干，你不要任凭它下去，好，你拖延跟妥协一定带来危机的。所以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不正常，当犯罪叫我们痛苦，当我们里面在主人面前觉得我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该有的那种生命的丰盛和自由失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习以为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要很谦卑，要很认真，我们回来我们回到主人话面前哈。我说过，这是基督徒整个救恩的根基，也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生活里面最不可少的事情先不要急着去研究很多别的东西，如果连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生命的连结我们里面生命都出了问题的话，那其他很多事情都出问题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题目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今天我要讲的，当然上个礼拜因为我们不在哈，这个就这讲到的顺序有点倒过来了，他们已经先去讲秘诀了，然后我现在才来讲重要性哈。但是我想反过来听也可以哈，我现在才来讲，我这个礼拜讲住的重要，下个礼拜讲修理的重要啊，在下个礼拜讲主话语的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通通都是跟我们能够多结果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The Significance of Abiding in Christ， 就是认识住在基督里的重要。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答案。住在基督里跟在基督里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再讲清楚一点，大声一点。很好哈。是差一个字就差很多啊，在基督里讲到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神给我们的地位，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啊。但是住在基督里呢，是说我是在信心里面我接受，然后我来 actualize 它，好，我来把它给实现出来，我愿意住在主的里面，那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这是我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在也许七八十年，也许更早以前哈，上百年，中国有一个孩子他从小就没有父亲，是个孤儿，他母亲很辛苦的把他养大了。那养大了以后呢，也愿意这个省吃俭用，省下钱来把他送到美国来留学。那在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孩子呢，那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妈妈能够这样省吃俭用给他买了船票啊，那时候是坐船的哈，不像现在飞机一下就来了啊，所以买了船票他就上来了。那么他为了省钱哈，所以他就买了一些简单的饼干干粮带在路上，因为船大概要30天。 所以每天当他在船上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就躲在角落吃他带的干粮，然后看见别人在餐厅里面，哎呀，那么快乐哈啊，吃的热烹烹的食物，然后一盘又一盘的 all you can eat 啊，那个手扶着墙出来，他自己却饿得不得了，站在旁边吃一点，然后喝一点水，他就非常辛苦过了好几天。结果有一天，他躲在船外外面吃饼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拍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吃？”他说：“我穷，我只买了船票，我没有这个啊。”他说：“所有的船票都包括了所有的吃跟住啊。”他说：“真的？”他真的所有船票都包括这个吃住都包括了。好，那他在这条船上，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享受到这条船所带给他完整的祝福。他享受到一部分，他坐在船上可以到美国去，但是因为他不够认识，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的无知，因为他的蒙蔽啊，这个蒙蔽不管是别人给他的，他自己感觉的啊，可能别人跟他说：“哇，你那你路上要带干粮啊，不然你路上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啊？”所以种种种种的因素，让他没有真正的主观上去享受这张船票该带给他所有的祝福。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啊，我们明明被放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享受在基督里所有该有的祝福，我们也没有活出所有在基督里我们该有的丰盛，该有的得胜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年一直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讲结果子之前，我们需要一再的先回到 ab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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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想我今天主题我特别没有讲认识在基督里的重要，而是讲认识住在基督里的重要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我们看到住能够帮助我们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结实累累。因为整个基督徒或者整个基督教，它的核心就是在讲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说宗教是好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我说你所碰到的只是基督教中间最最表面的一个东西，而且甚至你都误解了，基督教从来没有劝人为善，基督教是告诉人，人没有办法行善，你可以立志行善，你做不出来的啊。我们反而是要叫我们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承认我所需要的不是教主，我所需要的是救主，我所需要的不是道理，我所需要的是生命。所以整个基督徒，整个基督教，它的核心就是在讲生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住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不住的增长，也只有真正的住才可能带进生命的改变 transformation。 那也只有这样子的住，我们才可能真正结实累累。我不讲什么时候了，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自己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才发现我所知道的，我所懂的，我所讲的，别人所以为我有的，远远远远超过我真正的情形。就是那个真实的 transformation, 真实的生命改变蜕变所带来的那种程度，成熟的程度，远不如我自己所传的道，别人所认为我的，甚至我自己以为我的。所以那一个的光照，那一个的醒悟，对我来说是一个拯救。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的，尤其是传道人，当我们在这里讲道，自己都讲得觉得很释放，别人也夸奖我们，别人也谢谢我们，我们就真以为我已经是我所讲的那样子了。老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生命真实的改变，真实的 transformation 一定是发生在跟主的连结上，发生在主观的住上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神学知识可以增加很多，我们侍奉经验可以增加很多，我们的恩赐可以操练得很成熟，我们获得的肯定，获得的掌声，甚至看得到的结果都越来越增加，但是我的生命可能还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甚至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真的请求大家，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注重这件事情啊。 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件事情。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弟兄姊妹，只有真实在主的里面，那个爱生命才是我们里面最要在乎的啊！所以主能够帮助我们长大成熟，帮助我们能够结实累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圣经上讲到什么叫做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基本上就是讲到基督徒啊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不仅仅用基督的生命作为生命，我讲章上写了，更是与他活在什么持续的连结与生命的交流。我特别把这两个用黑体字，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我希望这是我们最近操练的一个 key point， 一个关键的东西哈，就是一个持续的连结。我们很容易就没有活在连结中，要被提醒哈，然后要操练。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也差点讲成360度了，180度的转向神。360度是转向了以后又转回世界了哈，啊，180度就好了。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圣灵光照，当我们自己提醒，当我们在这里操练，近前的操练，注意到自己不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回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活在一个持续的连结，而且是一个生命活泼的交流，哈，一个 fellowship， 一个 communion， 啊，这个一个跟主之间生命的兑换、交流、对流，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整个生命不一样。嗯，就像戴德森的例子，我举的例子，他说他后来的责任更多啊，他的侍奉更忙，他碰到的困难更可怕啊，因为庚子事变。多少宣教士被杀，弟兄姊妹，他整个的面临的压力、挑战、责任、痛苦、伤心、灰心，所有的事情都比从前加倍，可是他里面却得到了一个上头来的能力，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稳定在他里面，因为他活在一个活泼的连结里面。所以在那本书这个我真的建议你们读哈啊，如果不读，今年年底提醒我这个教会的leader 们送你们任一本。那个讲到戴德生的时候，他是讲到 the life of exchange， 一个交换的生命。当我真正跟主联合的时候，当一个野橄榄被接在真葡萄树上的时候，这个真葡萄树所有的枝浆、所有的水分、所有的养分、所有的丰富，在对流的里面，它去改变它啊！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跟主之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我放下我的脾气，我放下我的虚假，我放下我的骄傲，我放下我的刚硬，我放下我一切的七情六欲。弟兄姊妹，当我在这里放的时候，主以他自己来替代。这个叫做对流，要活在对流里面。所以我记得我两个礼拜前跟你们举过例子，如果一个真葡萄树，你去拿一根铁棍，拿一个塑胶棒跟它联合，没有事情会发生的，因为它没有生命的对流。所以我们今天跟主之间不仅仅是位置绑对的，让我 constant， 如果你没有一直持续的连结的话，就算你是一个葡萄枝子，你连一下拔一下哈，连两个小时拔五个小时，你发现这个枝子早晚是枯干的，因为它不是一个 constant abiding， 刚才唱的诗歌 constant abiding 啊，它不是一个持续的连结，我们需要持续的连结。第二个，不仅仅是持续的连结，你把铁棍绑在树上没有用的，你必须是活的连接。好，就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们别的忘记没关系，就是怎么样子我们不光用基督的生命做生命，知道他已经在我里面了，而重要的是我怎样能够不住的调回来，我接受他，我让他来在我里面来替代我。所以以前有一个属灵前辈哈这个是一个老姊妹，她曾经讲过，我记得她讲到常常都短短的哈，那个很简单的话，她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已经无路可走，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哈，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她说只要顺服，不住的顺服，路就出来了。那今天我借用他的话哈，你会不会觉得结不出果子来？ 你会不会觉得没办法得胜？只要接受，不住的接受，就得胜了。只要接受，不住的接受，果子就出来了。所以枝子这边葡萄树，枝子不需要说我要结果子，我要结果子，我需要结果子，我要立志结果子，我要努力结果子。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安静的连结，不住的连结，活泼的连结，果子自然出来，生命自然丰盛，生命自然更新，生命自然成熟。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主日程序单啊，他们揭露了我在退休会讲的那句话啊，我觉得讲得很好，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最后一页啊，信息实真，圣经没有叫我们去追求经历，没有叫我们去追求果子，而是叫我们去追求主。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所有的经历就出来了。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自然就结果子了，好不好？啊，所以不是我自己说好哈，因为这句话我不是说我讲的好，说这句话很好呀。我觉得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应该集中在主的身上，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么生命自然丰盛，生命自然滋润，生命自然结果，生命自然的，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各式各样属灵的经历啊！所以这是一件事情。所以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我，你们像枝子枯干，被丢在外面啊，无用，被人拿起来烧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在乎看重这个主的事情。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很几方面，我今天没有空讲，例如说我们蒙光照啊，真的看见自己的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哈啊，我们都厌恶他，我们不想再凭着自己做什么。你知道在我里面真的是不仅没有良善，简直是卑鄙到底啊，很少人这么深入的恨恶自己哈。但是如果你真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为你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恩典啊，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那第二个，很多的时候神，这是大部分人的情形，就是我们被带到尽头，发现我没办法，我真的对我那个孩子我受不了了，我连再多过一天我都受不了，我对我的那个同事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啊，我对我自己暴躁的脾气我受不了了啊，我对我自己对那个网络电脑无法抗拒，诱惑无法抗拒，我实在受不了了。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尽头啊，我身上长了一个病，医生说没有办法，我被带到尽头。但是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需要被带到尽头才有这样子的醒悟，才有这样子的重视，而是能够因为圣经这么教导，因为圣灵这么开启，而我们简单的相信，我们就进入了，直接登堂入室，直接就在这里享受积极的，不要说一定要被带到离了我们不能做什么。虽然很多人都需要经过这一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早的啊，能够接受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建勋上次也提到了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不仅体会到 apart from God 啊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我们也能够经历说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我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个是什么都不能做，一个是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我们是积极的，我们巴不得是积极的，让我们真的来体会到，哎呀，我原来不可能的，因为我转向主，发现我可以了。我原来做不到的，我发现我可以了。我原来没喜乐的，哎呀，我发现当我转向主的时候，我把我的喜乐不建筑在外面的环境，不建筑在别人对我的态度，不建筑在我的感觉上，而是建筑在主给我的应许上。我接受耶稣，我赞美他。弟兄姊妹，你发现活起来了。我说过，我好几次我连祷告都没有办法祷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我连祷告都没办法祷告，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这个软弱中的优点，就是当我软弱到极处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看着办哈。再怎么样不想祷告，还是先把自己交给他哈。我说主，你看着办啊。 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你跪在那边，趴在那边，你自己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把自己交在主手中，哎，你发现生命进来了，安慰进来了，有一首诗歌进来了，有时候一句话进来了。我就讲过，有一次我被打到已经完了，我真的在我家客厅的木板地上趴在那边，是像个死人一样哈。你们大概很少看到我那副德性哈，趴在那边，真的没办法。就在那边没办法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三句话出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接下来第三句话，第一章第九节，不久前才背过了。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你知道吗？这三句话就在我趴在那边奄奄一息，像死鸡、像死狗一样的时候，三句话来，我蹦起来，我感谢主，我赞美主，我起来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时候。当你一活在连结里面，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感恩，教导我们赞美。这个马丁路德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去祷告；当我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你试试看。有一次我记得我开车在280经过沃夫往 Winchester 那边去的时候，那时候我整个，你们怎么听到我都是在讲低落哈？这是我四五十年基督徒的经验，所以你们包容我啊，我多讲我几个软弱的经验。我那时候开车开车开车，我真的是没力量，非常的绝望。突然里面主感动我说起来赞美他，我就只赞美一件事情，我说主，我赞美你的内住，我就赞美基督的内住。你知道我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到最后，我一路开车大声唱诗歌赞美他，从那个奄奄一息像死狗一样的，到最后好像在天上，我的诗歌不输天使天君。照着主的话 Let it be，学习接受。你觉得没路吗？顺服，再顺服，路就出来了。你觉得生命软弱吗？没有力量吗？干了吗？接受，再接受，就活了。弟兄姊妹，这叫做住哈，这是跟生命发生关系的，这是整个生命。所以持续的连结跟活泼的交流，这是我们要操练的。我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翻到351首好不好？翻到诗歌351首。这首诗歌很好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多唱啊，我们今天只唱大概两三节好了哈，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但是这首诗歌写得太好了，把住在主里面写得太好，所以你们未来的七天正好有七节好不好？正好有七节，你试着每天早上晨更好好的读一节，好好的唱一节，你可以七节都唱，但是集中在那一节啊。今天是礼拜一，就特别读第一节，把第一节弄导读导读导读。礼拜二导读第二节，礼拜三导读第三节，好不好？那你试试看，这首诗歌你们上来帮我们弹一下。你们唱唱唱，把每一节把住在基督里的福分写得太好了。第一节他说：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常与主交通，与主无间隔。好，那我们现在就唱3、4、5、6、4节就好了，好不好？三四五六，第四节弟兄，第五节姊妹，3跟6我们一起唱。来，
住在主里面，恩光比照明。
真好，每一节都好，对不对？啊，你有什么样子的信息，有什么样子的祝福，能够比得上我们这样子跟主活泼的连结？当我们真跟他活在这个活泼的连结的时候，他说：“生命吞死亡。”当我们这样子常常跟主交通的时候，恩光一照，黑眼必除尽。当我们这样子常常跟主活在一个活泼的交通，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当我们这样常常跟主活在交通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充满了主的生命，变成主的荣幸。你周围的人决定从你身上得祝福，跟你越靠近的人越从我们身上得祝福。今天我们常常讲传福音很难，跟家人传最难啊，基督徒的见证很难，尤其在家人面前，因为什么本相都被看了。但是其实应该相反的啊，谁跟你最靠近应该最有福。当我们活在旧造里的时候，谁跟我们最靠近，谁就受苦最深。因为旧造的生命，圣经上说像荆棘的生命，荆棘你只能跟他 keep distance， 保持距离的，谁靠近你一定受伤。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谎言，我们的虚假，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尊敬，我们很多的毛病啊，通通都叫别人受伤。可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充满主生命，活出主荣行，谁跟你更靠近，谁就蒙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住在主里面这条歌我们回家唱好不好啊？你如果歌词没有的话，我们网站上有啊，调子没有的话，那边好像也有嘛哈，也有谱子啊，那大家可以试着唱。但是我希望你每一天集中一节，好好的祷告啊，让里面生命的交流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好不好呀？实在是太好的诗歌。那第二个，我们讲到主能够使我们实化。这个实话英文就是 actualize， 好，能够把它 realize 出来，就是我们不光知道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啊，我们不光拿到了这条船的门，这个票，这个票后面所告诉我们的，在车上可以随便吃，可以随便，不是随便住了哈，随便吃，随便享受它所有的设备。那么我上去的时候，我开始去享受它，我去经历它，我去 actualize 它，我去兑现它。一个母亲接到孩子从美国，每次也是几十年前哈，送出去的留学生，他每次给他妈妈写信的时候就寄了一张汇票啊，希望妈妈买点营养品或者怎么用。他妈妈也不知道什么叫汇票，反正就是知道是儿子寄来的一张贴纸哈，舍不得丢，就贴到墙上，贴到墙上啊，贴了那么多，但是自己过得很贫穷，因为没有一张支票给他带来他该带来的祝福。那么今天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应许，有这么多的救恩，有这么多很可贵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把它 actualize， 把它兑现，借着主啊，当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实化这个全备的救恩，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到两个哈，一个是基督住在我里面，一个是我住在基督里面。那基督住在我里面，还特别是讲他所做成的啊，在他的里面，他住到我里面，他就把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祝福，所有这伟大的生命都在他的内住里面，他带给了我。所以当我们讲基督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是神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了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生活力量的源头，也成为我们得胜的根基啊！弟兄姊妹，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不需要再到外面去找，都在里面。所有基督徒所需要的，不管是生命的供应、安慰、喜乐、平安，不管是得胜的能力，不管是跟神之间的享受，通通全在里面。这是 portable。到哪里去都带着的啊！你看我们出外旅行，很多东西不能 portable， 很可惜，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带着你家的浴缸出去啊，你没有办法带着你家的车子跟你走，你没办法带着，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下来没有车子，对不对？你很多东西拿 portable， 你很多的好处，很多很方便很习惯的东西你没办法 portable 啊。像我陪于师母去那边，我们一起去读书，我那么多的书想带去，但是我不可能都带去。但是基督内住，你不管到哪里去， 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时候，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都在我的里面，那是多宝贵的事情。所以我说光两节圣经已经够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对不对？神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现在我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也是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东西，所有圣经的救恩，所有圣经的应许，所有跟这个生命或是跟伟大的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借着基督的内住已经来了，已经来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子，我跟他住上来。所以像你家里面盖好房子的时候，所有的电源都在了，都在了，但是你要怎么享受电给你的好处，我需要跟它连结，对不对？我把电炉插上，炉子就烧了，我把风扇插上，风出来了，我把电熨斗插上，电熨斗可以用了，我把微波炉插上，微波炉可以 function。 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支取整个电它所带给我的祝福，我必须跟它连结，我必须要来跟它支取，我要住在它里面，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所以我想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了哈，我就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们啊，这个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决定不是加油站的关系哈。这个碰到聚会的时候已经全身耗竭了，跑来教会加个油啊，跟弟兄姊妹吃一顿好的，听听大家交通啊，大家为我祷告啊，听个讲道，有一个很好的 worship， 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里面觉得被 recharge。啊，我们充电。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稳的基督徒，是一个粗信的基督徒，或是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情形。我们借着聚会来维生，我们借着打点滴来维生啊。所以我有一个大学跟我住在上下铺的我一个弟兄，我跟他关系很好，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杰出，在台湾当做这种那种想自杀的那种辅导，当大学他就做了，他非常杰出。后来在美国读了香槟大学，拿了博士，回到台湾做研究所所长，一路上做得很好。去年回去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心脏病，差一点死掉哈。然后结果我们后来这个见不到他，只能够跟他姊妹这个通通电话祷告，他们不能让我们去看他。那么十月份我回去，终于跟他吃到饭哈，跟他在一起，看到他一切都好了啊，那个心里很放心。那我们这个弟兄在大学的时候，我住下铺，他住上铺，他每次都跟我讲，他说红姐，他说我一个礼拜。耗耗耗耗到礼拜天，他就像那个车子只剩下最后一滴油滑进加油站啊，就是回到教会去加个油充满了，再回来给我下个礼拜挥霍啊。这是他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写照。我碰到另外一个传道人讲得更生动，他说多少弟兄姊妹礼拜天是送进来打点滴的，你是来加油的还是打点滴的？所以玉成华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力量的得着，恩典的得着，不是像加油站加个油，他说是像我们心脏血液的流通，他干净的血带着氧气的血带着这个血进到身体去的时候，那个旧的血回来，他是在这里是出去进来，出去进来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跟基督之间的交通，跟基督之间的连结，应该是生命的，是心血的交流。我把我的软弱，我把我的失败，我把我自己交给他，交给他。当我每一次交给他，我在这里吸收他的丰富，吸收他的生命。所以有一首诗歌是不同的角度，但是讲的是类似的事情，就是 A.B. Simpson， 我是不断的呼出我的愁苦，我是不住的吸入你的丰富啊。他说我一呼一吸都在乎你，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住在基督里。我们跟主之间要这样。好，那我现在讲的很 practical 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忙碌的里面，你随时其实都可以停下来，你可以去享受这个连接，去接受这个连接，去接受生命 跟我之间的交流。你不需要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刚刚在研究，在实验室花了3个小时都忘记你。你不需要认罪的，你专心做你的事。但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跟他活在一个活泼的连接里面。罪恶、不顺服、刚硬，会阻挡了我跟神之间的交流。这些东西我们在主面前警醒小心，不要让我跟主之间中间有任何的罪恶跟不顺服所带来的难处。 Otherwise 你再软弱、再肤浅、再贫穷、再幼小没关系，你随时回来享受他，随时回来他的爱都在，随时回来生命都在。葡萄树从来没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改变的是我这个人。我几时 make a U-turn to God， 我随时回转，我就遇见他，我接受他，我享受他，我得着他，我可以活出他来。所以所有的丰富都已经在了。我们的神是灵，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不是我需要什么去要什么，而是所有的都在里面。所以这次讲到祝能够使我们实化全备的祝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我们虽然没有时间讲这两节经文都很好啊。以弗所书3章20节，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不管你碰到的困难是什么，不管你甚至刚刚犯的罪是什么，我们在主的宝血里面，在简单的信心里面回到主面前，一回到那个连结，神能够照着那运行在我们里面，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明天上班可能要去碰到你那个 很乖僻不讲道理啊，这个非常找你麻烦的老板，不要活在那样子的压力恐惧底下，活在跟主的交通底下，你会发现你得到了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力量，你会得到了说不出来的智慧和稳定，让你可以去面对所有你从前不能面对的人、不能面对的环境、不能面对的自己的个性。因为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的里面。所有其他的都是假的，所有其他的都是仇敌来的，都是外面的，只有在基督里，在神的眼中才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靠着他勇敢的能够来面对我们所有的处境。好，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所以另外一节圣经罗马书8章37节，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没有空去练那些一切。保罗说，是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饿吗？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列了这么多个，他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与基督的生命隔绝。好的，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 in all things。 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就在你现在人生中所碰到的困难，不管是外面的困难，是你生命里面的问题，靠着爱我们的主，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因为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里面那个伟大的生命，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圣灵，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吗？所以不要 let go， 不要让自己的软弱继续下去，不要让自己的枯干继续下去，不要让自己的无助无能继续下去。该停了，该停了，让我们起来经历主，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里面去。而第三个祝是新约圣徒可以道成肉身唯一的途径啊。那么在旧约的圣徒里面，他们很多的经历常常都是表面的啊，常常都是从外面来的，常常都是暂时的，是间歇性的。像参孙啊，一下子得到上头来的力量，他可以把整个城门拆掉，他可以杀死1000个人，拿个驴腮骨就可以杀人。他得到上头来的力量，神的能力充满他，但是神的能力可以离开他。先知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能够看见未来，能够说出神的旨意来，但是当神没感动的时候，他不能够凭己心所语言。 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圣徒，就连那些最好的圣徒，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撒母耳也好，哎呀，你所有圣经上你讲到的这些属灵伟人，不管你羡慕谁，我跟你讲，他羡慕你。相不相信？你们有没有心中最羡慕的属灵旧约人物？有没有？一个都没有的，请举手。总应该有一个吧？那么多个圣经人物，一个都看不顺眼了，总应该有一个值得你羡慕的吧？我跟你讲，不管你羡慕谁，他更羡慕你。他从前对神的追求都是外面的，他对神的经历是外面的，但是今天全部都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讲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听见。我跟你说，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太有福了，因为他们亲自看见耶稣，他们亲自听见耶稣。主说，那么多旧约的人，先知异人，想看你们看的看不到，想听你们听的听不到，你们现在全看到了，全听到了。我跟你讲，主耶稣讲话的那时候的那一批的会众全死光了，但是他们的福分还比不上我们。我们不仅听见，我们不仅看见，我们今天得到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仅得听，不仅得看，而且我们得享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住在基督里当做一个要求，当做教会的只是一个主题啊，当做我们有这么多的道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起来走的，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要不要经历？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其实结果子撒种的比喻都在讲一个最高的境界，一个真正的境界，叫做道成肉身。它不是光一粒种子，它需要落在地里死了，它需要长大，它需要成熟，它需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挑战，在长大成熟的过程中，它面对所有的挑战。那这是我将来会回头讲撒种的比喻。但是弟兄姊妹，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结出许多成熟的子粒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这都是讲到道成肉身。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结果子只是当作我外面一些的好行为啊，我外面只是结了一些福音的果子让人信耶稣，真正所有的果子全部都讲到道成肉身。主耶稣这位伟大属天非受造的生命，透过我这个渺小的人，败坏的人，无能的人，他能够从我身上被彰显出来，让我活得不再是我，那个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情。所以道成肉身是神最宝贵的见证，神要得到的。道成肉身是仇敌最怕的。所以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所有的灵不可以都信，你要去试验看看这个灵是不是邪灵，而试验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承不承认道成肉身。撒旦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比我们人都还承认，但是撒旦一直要在这里否认他是人的儿子，一直要否认他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是撒旦最怕的。他一直问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一直要把耶稣带回到神的地位，但是耶稣就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是完全站在道成肉身里面，在人性里面，他活出了神的荣美。所以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而被接到荣耀里。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伟大的得胜。而这个生命今天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神要借着他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所以这是我们住在主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吗？几位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可以来带我们祷告。
让我们这些人 阿门。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竟然降卑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我们却活得像一个乞丐一样。主啊，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
阿门。
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
阿门。阿门。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当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何等的伟大。主啊，这个救恩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位伟大的基督居然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一切生活力量的源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不让仇敌继续再来蒙蔽我们，借着你的圣经，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随时，我们学习的就是安静安息的住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接受你的自己来替代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伟大的恩典，一直到我们见你都要复辟我们的一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的困扰是什么，让我们因着回到你面前，因着连于你，主啊，让这些东西都从我们身上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请站起来唱96首诗歌，96首。